各位同学请看88页。我们正财邪财怎样判断，上一星期已经跟大家提到了，就是说在学佛当中，正财邪财它不是两条永远不会打相干的线，它这两个道路呢会可以转变，会转换的。有的人他在修邪禅，修到了都到无色界定，他有可能在某些契机下面，他的福德因缘到了，或他愿意忏悔，或他愿意学谦虚，他就有可能马上转到正禅。所以他转到正禅不是从起点开始，他有可能转到正禅之后会直接从阿那含阿罗汉相，就是无阿那含，甚至直接转到阿罗汉出去。所以可能就有人就认为说，那是不是我修邪禅我也不急着转到正禅呢？这答案是不行的，一定要急着把它尽快转到正禅。因为邪禅转到正禅，第一个你看它要福德因缘，我们经常会走到邪禅以后福德因缘都不是太够，那还要梦到立根大士。立根大士就是所谓的大菩萨，菩萨摩诃萨，菩萨摩诃萨他跟你还有契机，过去要有很大的缘分，或者蒙到佛出世为你说法，遇到佛出世都还不见得有机会听到佛说法。这两个因素具足以后，佛说法就代表我 OK 吗？不行。佛说法如果我那时候我的心不是谦卑的，不愿意改变，不愿意去谦虚向学，我也没办法改。所以到了邪禅要转正禅，各位只要有因缘尽快转，尽快转。很多人呢、会觉得说，我都觉得我学的是对的啊，然后他也觉得我想要学对的，可是最吊诡的事情是什么？我想学对的，然后因此呢，人家教我的东西我就不去谴责了，因为他大部分我都觉得他是对的，以后我就去操作，操作以后呢，可能对方讲的也是对的，我也想学对的，可是我会不会做对不一定。就是我想学对的，对方给我的方法也是对的，可是我们做的未必是对的嘛。就是今天下午叫他们做一个动作啊，我在现场哦，他也在现场哦，就这么一个动作，这么简单，脚举起来，脚跟踢出去，然后呢，我在现场，这么多人都在现场，然后却没有一个人可以做的一样，每个人都做不标准，所以说呢，我讲的方法是这样子，操作以后未必是会是这样啊。可是很多人就觉得我想学对的，我也觉得我做的是对的，可是他没有去做所谓的检查修正，然后完全就看那个美感，到最后呢他也认为他是对的，可是很冤枉，根本就是错的啦。就是人家教的是对的，我也想的也是对的，可是做出来的结果是错的，还是邪禅嘛。你知道这动作做什么用？这动作就是调髋关节啊，像你们有时候有一些旧伤或者小时候出起来，然后这个髋关节可以调，不然打坐会不舒服嘛，就教他们一些姿势，结果那个动作啊，哇，还在笑，到现在还没有人做出来。他们后来到下午啊，到5、6点还在那里练，还练不出来，然后几个全部挤在门口还在那里踢，然后踢来踢去踢不出一个正确动作出来，就是大家都踢不出来那个感觉就是啊，我的重心，我的力量只放在哪个地方？一个放在我的髋骨这里，假设我在踢右脚，就放在我右边髋骨；第二个力量就放在我右脚跟，然后我中间全部东西会放松，所以我的时候就是把我的髋骨不变，然后很用力的只有脚跟出去。这时候你中间是放松的嘛，所以这个时候你一放松出去，这脚跟放松出去，因为你这边不变嘛。所以这个东西就像你那个绳子忽然拉紧，包括你连拉的脚跟它都会震动。你们看过那个绳子忽然拉紧，它不是会震动吗？结果他们都不会，他们都是这种，他们用大腿推小腿，小腿小腿推脚跟，就很像踢正步，啪，只差脚没有脚趾向下而已。就踢正步就这样出去吗？然后就直接这样，就他们就这样踢法，所以不一样。然后你这个两个放松的时候，你下面一出去的时候，你的这个髋骨才会拉到啊。你用大腿拉小腿，然后一个下去。你的髋骨这边的骨头永远不会回到标准位置，有永远不会放松，你的膝盖也永远不会放松啊，所以不一样。手也是啊，有的人这个姿势都永远做不好啊，所以他打坐永远都不会平的。老婆看老公，他跟我一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嘛，哪里不一样？他手是糊的，像小鸟在飞，对不对？然后这时候太高了，手掌又高过肩膀，对不对？很难啊。 你不要看这么简单。然后第二件事情是你的手会弯嘛，你是有点向后弯，这地方要平了。你这地方为什么这样子？这很简单，你就可以看得出它这地方是不是开的，都 OK。你不用比啦，你们比的还不是都对我挑剔而已，回家自己照镜子，这个照镜子就可以了，何必要弄我呢？对不对？就是它有一些东西是我们可以去做的一些动作，你就可以去调整。好，然后杜先生啊，来，你示范一下手给他们看。不是不是，是这个，这个，你试标准一点啦，你现在已经忘掉了。不是不是不是，你有发现他在做的时候，他这个肩膀会揪起来，你没有看到他肩膀会揪起来？我刚才讲的是什么？你的肩膀这个地方完全不动哦，你看我做哦，我的肩膀都不动哦，我的手这样对不对？我的肩膀不动，肩膀不动的，你的肩膀揪起来，这个再出去之后，你这个地方就变成是紧的、啊，是肩膀不动，然后我的手起来以后，我的手出去的、啊。哎呦，这个做什么用？你们现在？我来想，我想你们上指关假力多少不是讲指导理论，这个动作呢，你不能往平下，这个角度是你的手从正前方到侧面大概三十度的地方，就是朝三十度的地方下去。如果是侧面的话，你后面这一根会受伤，你要朝三十度的地方下去，是向下向下。这个的效果是，各位像如果你们这样在平常都会箍勒，像你们要说肩膀会酸痛，或者是打坐，或者是这边里面会酸，睡觉会酸，哦，或者背上这个就是，你来，你看，因为他衣服今天可以压，他今天看得比较清楚，我用笔的也怕笔不准，你稍微你脸像那盆花，这个地方，这地方你会摸起来，然后这边有个骨头，你这个地方如果里面会酸痛的人或紧紧的人呐、啊，这个动作会改善，那这个地方就是所谓的。肩颈的部分你本身有压迫，就是这个地方你会有一个骨头嘛，骨头上来后这个地方的里面会酸痛，我这样轻轻压你不会酸，如果会酸痛的人呢，就这个动作会蛮有效果的。谢谢。你不会酸吧？
不会。
对啊，
再往下一点。
因为往下点是那个骨头，骨头那地方会酸嘛，对啊，就是那个地方就会酸的话要注意。好，来，我们来看这个动作回家练。其他有这件事情，就是千万不能一手出去换另外一手，不能左手换右手，因为这时候你要你的胸廓没有准备好呼吸，你就平平的胸廓打开以后，先右手大概三下五下，然后起来以后手就回来搁在你的横膈膜的部分或者这地方，然后就再换一只手三下五下，然后再换再深呼吸，再放回来，再换手。然后不要一次做个一分十分钟不行，你一次就大概做个三下五下，跑个两趟就够了，然后想到一点再过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再做，然后睡前做一做，不要早上一起来就做，早上起来吃了饭啊稍微走一下后再做，或者早上有做暖身操再做，因为这动作的拉扯度比较高，尽量不要起来都还没有运动就做，怕会受伤。你持之以恒做，你就可以感受你现在的筋骨，还有打坐以后能不能上半身挺得好。那练一段时间以后，你就可以感受你这边能不能开，然后包括你呼吸会不会闷，都可以试试看。好，我们来看八十八。那有些四修的部分呢、啊，我一直调理姿势也没有用，必须要你们经络先慢慢拉开，然后经络要去调整才有办法。好，所以呢，刚才跟大家提了，我教一个方法，或者你学一个方法，你也想学对的，最后我们做出来会不会是一样？很难啊。所以发心呢，如果我发的心是真的想要学对的，那应该啦，如果是真发心而不是假发心的话，应该会省略自心的标准。如果你发的心是绝对要学对的、严格的，你就会去严格的看自己。如果我们的发心是不严格的，我们当然就会不严格的。那如果是发菩提心，菩提心所谓的菩提心就是以成佛的觉知为我的目标，叫做菩提心，就是以果地觉为因地心嘛。所以菩提心它的重点一定是放在正信正闻， 为正定报国，他的目标一直成佛，以果地觉为因地心，菩提心的重点是你就是要像佛嘛。那正既然是正信正闻，请问一下，保证修学的报果必定是为正禅吗？就是你是正信啊，你也正闻啦、啊、可是有没有正行不一定了嘛哈、哦、所以说修学报果不一定啦，因为是正信正闻，只能够让自己尽量不会走错路，能够早一点来出离生死苦报。那修学的过程当中呢，需要关心以正确的法正法正确的地理来修正，导致我们的心理把它导正，让我们能够断除烦恼。所以正信正闻，有的人修禅定而起的正邪啊，必须要还是需要去审虑判断，不能说我是正信我是正闻就代表我修的一定是对的，这时候就已经又回头来讲，他又不是正信正闻的，对不对？如果是真正的正信，他会不怕来面对自己，不怕说随时审查随时修定，因为如果真的正信正闻，他一定会希望早证正果，百分之百的正法慈心，这样 OK 吗？好，所以说就是看他对于自己的正信的要求高度到哪里，就会影响他最后自心的高度会到哪里，严格度也会影响。修学的历程当中，每一步开发定慧的过程都会随着我们的定力增上，慧解真理，对周遭的观察力啊，学习的敏锐度都会超越常人，都会超越常人。所以如果关心省虑不周备的话，既然他是超越常人咯，敏锐度这么高，所以说别人没看到的，别人没想到的，他会看到，他会想到，所以他对别人的如果人事物的不满意不耐烦，有没有可能机会会增高？所以人家都说啊，智慧高的啊，能力高的人最不耐烦嘛，最不耐烦啦、啊、对，因为这样子当他不耐烦的时候，可能就会心火燎原呐、啊，就从本来是对的就变成反复财，变成邪财了，就是他明明走的瑞士走的路是对的，就是因为不耐烦的地方没有把自己管好，降服断掉，而后就反而顺着他心火燎原，就转到凡夫禅啦。所以如第十八行，如果认为自己已经是正信正闻，执着了自己所行的是正定，那这时候的正信正闻根本不能够构成上，那所做的呢更不可能称为正行啦。举例来讲，我们以前同学有一个都是恒康跟我讲说，念佛最简单啦，尤其他念的是属于什么他力的、啊、只要自心称念十句弥陀啊，得生净土啊。那有的人就认为说，早就自心称念超过十句啦，一定会生净土啦，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所谓的妖邪三宝，经典中就称为叫做妖三宝。很多人都想念药三宝，药三宝怎么不好？我说这个字念妖，不是念药，是妖邪的妖，是妖三宝啊。为什么？就是我认为我念十句就换我去净土，是不是对行为存有回报之心？是啊。那既然有存有回报之心，就是懒执心啊。那这样子可以说是自心吗？就不是啦，因为这样的自心是有回报，是懒执，怎么可能称为叫做自成十句的次子之心呢？就不可能啦、啊、所以实修的行者啊，他们都能够理解说，真正的自心程度会随着我们的觉照辗转增上。所以当我们认为我们要自心的时候，够虔诚够正信正闻正行的话，我会永远都认为我的自心不够自心。好，所以说真切坦诚的行者绝对不会停住于某一句的某一次的十句，而会一句比一句更亲近，一句比一句更能与诸佛的心相契应，这就是自心十句。那正报呢，是无所求的自成而感召的报果，像《金刚经》说的，菩萨所作福德不应贪着，就是没有懒执之心，所以说不受福德。 就是他到底有没有福德？有，可是他有没有觉得他有受到福德？他不受嘛，不受就是他没有所谓的受的这个感受，他没有这样的一个懒子。那邪禅的产生呢，前面提到过啦，有的人不一定是开始就错，有一些是因为听闻正法修了，结果他得到了禅定乐，像三禅乐啊，他们说是世间一切乐法当中最乐嘛，片身乐啊，无以为喻啊，三禅乐啊，像三禅，三禅有的得到正确的三禅哦，然后结果到三禅，哇，乐昏的头起的爱着啊，结果对定取向啊，贪婪定尽啊，很多人想说三禅，三禅不是应该是阿那含了吗？而且是阿罗汉相了吧？怎么还会起这个问题呢？那懒定尽之后，他退不退啊？他会不会再轮回啊？不是说不还了吗？这个是一些人的看法。所谓的不还跟阿那含啊，这个还有的探讨。真正够得上阿那含的人是属于次第修的，那够得上是不还的，是要超断的。就是他直接一次能够超断到欲界见识或都超断的，那我们一般会称为不还不来，他是这样子称。那如果遇到是次第断的，我们一般就会称阿那含次第断的。所以他里面对于他是超断还是次第断，他给不同的，并不是说他都直接可以说他是都是不还。这是为什么他超断跟次第断还有差异，还是有差异。那像第一次入，还有就是说出入什么定跟他证的果位又不一样，入的定呢跟他断的烦恼是不对称的，我们前面已经有提了嘛。所以他现在三禅，你说他是不是就等于阿那含？这部分还要再去讨论，就是他的禅定是不是等同他已经断掉了初禅二禅的所有的惑，这又不一定的，这还要再去讨论，这还得讨论。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他现在进去这个禅法第一次，假设他现在进三禅第一次，他的三禅第一次出来，然后他是要检查又发现说，哎，我都符合正禅，就是我们正禅有十个善法功德眷属，他都在这个范围内，没有过也没有不及，都刚好在标准内，这时候说他，哎，我是正禅，我是正定，那是不是就表示说他现在三禅的话就代表他已经断掉了前面的见识惑？不行哦，我说他是正定正禅以后，跟他是不是能够到达表示他的正位的正定，我们后面前面以前想说，哎，我正定的话就等于他的正位，那这还要经过一个跑了几趟的过程，有没有稳定？如果第一次是不是就等于结果不行的，你要经过几次的进出观察，有时候是机运，就像一样，我第一次入灭受想定，然后我出来也发现我符合正定的标准，可是我是不是等于我的正位就到阿罗汉，并不一定，我必须第一次进去是让我们知道说，哦，原来我这样的一个正定当中是哪一些出来以后，我进去叫做 A 嘛，就比方说我进去叫做 A， 我出来我叫做 B， 可是我没有退嘛，我只是进跟出。那我进去以后，因为我是属于第一次进去是灭法慈心，我入灭受想定，那我进去后我知道这样的境界，好，那我出来后就发现，哎，我当中有哪些心术法我还在，然后我再进去我再出来，然后我在这当中做检查，我就可以了解那些心术法的样貌。如果我没有经过这样的历程之后，我只是想要去找他，因为他是属于细法，维系法非常维系的，看不清楚，所以连外道都会认为他已经断掉了。然后他透过灭法慈心的方式先进去，然后出来之后他做神律观察，那去看到这些相貌，然后找到他所跟贪嗔痴相应还没有断掉的那个点，把它处理掉，然后进去再处理掉再进去，然后不断的让他完全能够从浮到断到完全稳定住，这样 OK 吗？好好的。89页，所以有一些人听了正法了以后啊， 他修啦，可是到禅定乐里面爱着就变成贪婪定境，这时候就走偏了。那另外一种是闻的正法，禅定也还没有错，可是禅定，你知道禅定会让我们的慧解开发，因为我们断掉某些烦恼，所以我们会开发一些知见，包括世间的一些道理，我们会比别人更有理由去诠释的合逻辑，这个逻辑就变成我们说些许知见。可是这个知见呢，未必是正的嘛，只是合逻辑性的推断，未必符合无漏法，它是有漏法里面的推断，知道人家所不知的，因此就是自慢自心啊，就是傲慢啊，自持啦、啊，起了嗔，起了痴，结果他出定了啊，就走偏了，就从正跑到邪去了。大部分的情况啊，起头有很多的其实起头就错，没听闻正法，那他以调身跟调息来关心啊，易服了，就是把这个散乱心给易服了，慢慢的入定啊。那入定呢，运气不错，他就从欲界定啦一路上去了。那这时候他们是属于用定法持心，利用他出入定的时间最短，或者有的是观空而后正定啊。那他这个观空呢，他是观实有空正定啊，所以他定中就没有观慧观，所证的就变成邪禅痴禅。出定了又没有慧法来持心，就看到就懒执啦，即所谓的有，即所谓的空。所以有的呢，既有既空当中，有的因为他会开发一些神通啊，又会开发一些知解，有的不错啦，往善业走，就修人天福报去了。可是有的呢，因为他有这些本事啊，在人世间当中红尘欲染，并没有断惑，就会放置自己的心，就造了恶业，就很可怕，很可怕。第八行，那我们这一批有三篇文章，就是禅定跟正位的差异已经上过，人天报国与真定的报国我们也上过了，那人天福报跟菩萨六度呢，这篇文章还没有上。这三篇都是讨论到说禅定的高低和成凡成圣并没有必然的关系，禅定跟成凡成圣没有必然，所以各位不用认为说你一定要修到什么样的禅定才可以成凡成圣。我们的重点是放在说我们的知解有没有正确，我们的知解如果能够正确，能够断伏烦恼，也可以一样往上得到果位，得到解脱。你们没有听过会解脱吗？ OK， 对啊，所以说不要去想定境当中一定是如何，如果定境当中一定要如何啊，有时候会懒到这个境界。那如果你是相信会的部分的断的见，就是见解上的修正先做好，之后修正我们思维上的部分，见解思维都可以修正的好，你打坐起来啊，烦恼不染心，你禅定不会差到哪里去的，绝对 OK 哈。有一些呢，他修了禅定啦，又修人天福业第十行啦，就他修福修定啊，投胎到了天界啊，时间可以很长啊，可是不能够保证他可以从生死当中解脱啊，因为天界福报终究是有用尽的时候啊。所以呢，知道正禅邪禅怎样判断重不重要，非常的重要啊，至少啊，我们可以尽量的确保自己走在对的路上。那正禅邪禅的判断，记得上一次跟大家提了，是在103页嘛。那103页它有十个项目，这个十个项目它中间是属于标准的，比它低的也算是邪，比它高的也算是邪，所以它是属于当中的一个区块而已，很短很小的一个区块。那在今年2010，然后大概在两年前吧，有一个学员，还有五年前也有一个学员都弄了这件事情啦，跟我说了几件事，因为他十个标准嘛，那十个里面你说十个都要达到不容易啊，可是我们禅修里面偶尔出现一个两个啊，很容易，何 偶尔出现一个两个很容易，那一个两个也未必是标准的，有可能太超过，也有可能会不及，有没有可能？会啊，非常容易就会出现，就是你会出现一个两个，这一个两个可能就是标准限制不是很刚刚好。就那个学员啊，就来找我，他说法师啊，那时候我们还没上到这个地方，他说法师这个算是对的还算错的？我说你在十个里面啊，有蒙到两三个，可是这两三个的标准我听起来啊，好像不是在区块内。有的超过，有的不及，然后他就说：“那这样子是不是算是已经有百分之？因为我们十个标准嘛，但既然有一两个到了，那有的超过，有的不及嘛，中中合合是不是可以算个20%呢？就算20%呢？”那我就说不行啦，因为这十个标准里面啊，就算你都九个都拿到对了，然后另外有一个差一点点啊，99%了，我还是说你这算是邪的，这个东西它没有所谓的。你说99%就是正的99%，没有，只有100%它称为正，不是100%全部称为邪。然后他很不满意啊，因为他很受另外一个大的僧团里面的看重，然后他们都很哄他，因为他讲随抠随到啊，捐钱捐人捐时间都有办法啊。然后就后来他就去那边问了啊。然后也跟我要了那个表格啊，十个的整理啊，那我也很，我这个认识就是不长嘛，从以前你们上我的课一直都这样，就是你问我东西只要我方便而且我有不用再另外做，我就是 OK 就带给你，像这样书上都这样带给大家。那他就拿去啊，对方就干诉他这个可以啦，你有三层了啦，正常有三层啦，就他回来就跟我讲说人家说正常有三层，我就说好啦，那你就听他的没关系，我不左右你一定要听我，但是你不要叫我从我口中说这个字，我可以这样可不可以？然后他就说既然人家可以这么善巧，你为什么不可以？我说你既然知道他是善巧就不是真话，你为什么一定要我说呢？他说可是人家他们是大僧团，他又是被大僧团里面的大长老认定出来带的人，他都认可了，你为什么不可以？我说因为我没有人帮我挂保证，所以我不敢帮你挂保证。所以各位呀，将来你来找我跟你讲的话一定是一样的。在我们佛法的修习当中，以果地觉为因地心，假设你现在果地觉就是成佛，你成佛有所谓60%拿来当你的叫做菩提心吗？没有嘛，就是以100%的果地觉为目标成为我的菩提心，我就是100%的目标朝向他嘛。有60%的吗？不行嘛。有90%的吗？不行嘛。我就是成佛嘛，有时候我成60%的佛叫做菩提心吗？不是嘛。所以说我们所有的佛学理论就是说，当他100%的时候，这个名词这样的一个东西是被确定的，当他是60%的，他就不属于他，他就叫做另外一件事情嘛，是不是？这是很确定啦。所以各位要谨记在心，我们1031这个表格当中如果没有十项都对而且都在标准内的话，就请各位不要吝于给自己打分数，它就是邪禅，它不叫做90分，它就是负的。我想这样子应该很清楚了哈，那你不要再来刁难我哦，说法师我能不能呢十个里面对了7个我算70分？没有，它是没有分数的，它是没有所谓的分数不分数，成佛就是成佛，没有说成70分的佛，没有成70分的佛，因为他之前还没成佛之前就叫菩萨，只有他100%他才可以叫做佛，正禅邪禅一样，只有他100%他称为正禅，他没有100%之前他全部称为邪禅，这样清楚了哈，你不要跟我说大菩萨叫60%的佛，摩耶般功法他就叫做菩萨，他就是菩萨。然后周先生，那个这一只才有收的噪音，那个林琼推给他一下，他脚麻麻的，推给他一下。
我来这边前了。那这个
是检验是自己检验，还是有谁帮忙检验？
这个检验基本上呢，因为你就是这是有两个啦，一个是说你现在在定当中嘛，只有你知道，对不对？我不可能知道。然后你跟我说的时候呢，我如果我们现在是因为我们有所谓的内护教授善知识，我们有教授善知识，那如果是说我是对你做教授者，那你对我说，我通常我们不会马上100%听你描述，我们会旁敲侧击问很多问题，然后问完之后才确定你描述的对不对，因为这个大家都看到了嘛，看到很多就用背的，哎，就用背的，那背的很简单啊，你可以问细节，因为这书啊，我跟你们说，你们现在看到的书，因为你们不是专修这部分，你看到的书你大概都会背 ，OK？ 那可是我们会有些，我们自己也会去打坐，那我们也会遇到很多大善知识，所以我们会很比较确定他的状况大概什么样，就会反问你们一些细节。那这个细节可以帮你做回馈，就是你看到的跟我们的讨论，我们会告诉你说，哎，好像不太恰当，哪些部分不太恰当，然后哪些部分可以再去注意，可以这样去做啦。那你当然是唯一知道者啦，当然你是唯一的。
所以这个如果有一个人自我感觉良好的话，那
他会完全被骗自己啊，所以他的发心就是自我感觉良好，就是他是一个愚痴的人，那你就不要去管他啦。
那我们小怎么小的时候他，如果说你的学一个学徒，
我的学生他自我感觉良好，我会知道他自我感觉良好啊。
那你要怎么来处理？
我不处理他，我的缘分跟他不够啊。
所以这个也没有什么证书之类的。
你拿，
这个是不是会像有一些都有一个证书啊，什么那一类的东西？
我知道外面有人在发，但是我不会发。因为很多人都说老师他是你的学员，他知识不对，他怎么样，你是不是应该去就是之前就有一个是劝募委员，很会劝募的啦，他包括在这边三个单位劝募，然后他知道说他劝募里面有几个人，他们在部落格会写很多佛学的问题，然后甚至先有点类似帮人家断因果嘛，讲这些问题，很多人去看而且爆红，然后他就印了几篇给我看，然后因为那个对方那个人我也认识，因为以前我在法鼓山曾经教过十几门课，最热的时候教过北中南这样跑，那这个人当然我们也会认得啊，多多少少来听过，不合他顶多听了6次就跑掉了嘛，或听了几次就跑掉，然后一期课是12周啊，那有的就真的听了12课次，然后之后也没有联络，那这些有的就认得，写部落格很红，他就说那老师你觉得你还问我说对不对，我说这里面有些逻辑我觉得不是很恰当，他就告诉我说那他也曾经是你的学生嘛，那你又是出家师父，他讲的又是佛法，那你出家众不是应该住持正法吗，何况他跟你有缘，你是不是应该发信给他，然后一篇一篇帮他改，我就是说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其实可能我从我的逻辑上看起来不对，可是有很多人为什么会喜欢看他，因为他觉得这东西就是在他在因果生死里面找到一个依靠，他这些原来不是学佛的，可他看了他东西之后，他们就是透过他成为引介之后去找了很多正确的东西来看，那这些人不会说因为他错他们就跟着他继续错，他们可能透过他然后引起他的兴趣之后走到正确的路，那我现在把他改成跟我一样，可是跟我一样的众生会喜欢我的可能就未必喜欢他，那每个人有每个人接进来的不一样，我不用把天下人都改成跟我一样，这第一点。第二件事情说他好，那他这样去接，那有些人可能就改不过来，我说那一定他不止这事跟他的缘，所以他会去看他的部落格，不会来看我的网站，就是他们一定过去他就是跟他的缘比较深，这佛陀有讲嘛，以前有一个跟他变法变不就是他们在过去变法，然后他最后才想不出方法，他跳崖嘛，他跳崖是他不是这样子讲说他跳崖啊，他说我去天上找天人，我搬将偏天将下来跟他斗，然后我7天之后就会回来，然后我到天上，如果我没有回来就代表我在那边当官啦， 就当了那个天神啦，领导啦。七天后会不会回来？当然不会啊，那个癌那么高，在云朵里面，那多高啊！那些人相不相信他？那些人都相信他，所以那些人怎么跳下去？也都跟着跳了。然后来生呢之后，他成为拜火教的师父啊，那些人怎么继续跟着他？继续跟着他，就他的缘很深，非常的深。所以你刚才问我说，我会不会为他做什么？我觉得如果他跟我的缘很深，我想他不会自我良好的时候我跟他说他还不去改啊。那如果他自我良好感觉很好，那他会找到他跟他有缘的。我们不就是我们做师父，我们不会想把天下事做尽啊，天下人都尽啊。我这个概念我很有，就是觉得说无缘的咱就来，无缘的咱就走。然后全台湾人讲佛学课也很多，如果在我的班上听不习惯的，我也不强留你到别的地方听，对不对？一定的嘛，那不用要求我改嘛，因为这么多人他就是跟我喜欢着我这个 style， 那我们就这个 style 继续跑，那不合的就出去，因为还有很多人有在别的地方开课，那我们尽量在当中讲的都是符合最快的速度最有效的就好了，我只是这样子想。所以我就算他是我的学生，我也不会想说他跟我的缘一定很深，因为有时候他跟我的缘是就是萍水相逢。那如果真的很深，我想说那我说的话他应该也会很快的去修正，不需要他自我感觉良好之后我要大刀破斧把他的这个自我先劈掉。因为你们看我上课就知道了，我抠脸向你搞刚啊，所以一般像刚才钢铁手就很担心他很受伤啊，因为自我感觉良好的人通常都蛮容易受伤，那我也很担心我这样的劈会不会劈到他。哎，这样懂了吗？那他是很客气，那下午有个游泳哭啦，真的啊，真的是很犀利，就是这样。因为我觉得时间不花多不要扯开，那你问我这个问题，我就算他是我学员，我跟他点开了，像刚才在前面我讲2005年嘛，还有两年前2008年的那个上半年也有发生啊，他们都是拿着这个跟我谈啊，然后我也发现他不是啊，那他就告诉我其实能成就是算三成，我说不是就是完全错啊，就是一分都没有啊，那他们没办法接受一分都没有的否定啊，没办法接受。那没办法接受的就绝对跟我绝对不可能在这条路要走得下去了嘛，这是一定的啊，就不可能再走得下去啊。好，那还有一件事，就是刚才我们在这个部分先上到这，刚刚那个赖小姐她有跟我提到一件事，她说那个呼吸啊，胸式是指哪一个区块？胸式呼吸不是指你的那个乳头以上叫做胸，不是，胸式呼吸是指你从你的这个地方，我们的喉头这个地方下面不是有一个锁骨吗？锁骨到你的肚脐哈，这部分你把它从上往下数三分之二的地方，这个区块在呼吸都算是胸式呼吸，就是大概横膈膜的区块呼吸都算胸式。那我们讲的腹式比较偏向于肚脐以下，就是一般讲的丹田的地方，那叫做腹式呼吸，这样 OK 吗？那所谓的逆腹式呼吸，就是用所谓的你的胸腺以下、肚脐以上的这个区块在呼吸，我们都算是逆腹式呼吸，这样可以吗？不是指这个区块，这样子 OK 啊？好了，我们今天上到这里，下课。